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27日，公元2001年1月21日星期日。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三，平吉达赖中共斩断政教传承。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李鹏一行在印度为期9天的访问时间，在新德里访问的3天时间里，印度军方逮捕了西藏青年会、西藏妇女协会、各印度声援西藏协会的成员等大约200多人。目前只释放了西藏妇女协会和西藏青年会的个别成员，其他仍然被拘留。西藏青年会副会长噶玛依西即是说，比印度军方逮捕的大部分西藏示威抗议者和印度声援西藏文体协会的成员先任比拘留，我们正在向法设法解救。另外，比印度军方开枪打伤的2名西藏青年和用枪杆击伤的西藏青年，现已在印度一家医院里疗伤。
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于本月13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拉开序幕。为期2天的欧洲议会声援西藏问题会议上，各会员就目前西藏境内紧张形势与人权状况进行了探讨。特邀嘉宾会议代言人、瑞士外政部与联合国人权调查协会的2名代表，就中国人权状况及现行政策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在会议上，就即将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一份谴责中国践踏人权行为一案的表决，得到各国会员的认同与支持。
最近从西藏古鲁麻钦地区流亡到尼泊尔的慈珍祥我台记者透露消息说，去年3月份开始，古鲁麻钦地区陆续迁来大批中共内地农民。当地中国政府为了解决这批移民的居住问题，把原有的具有西藏独特文化特色的房屋都被强行撤出，同时新建起了一座座中国式的房子。因为这些中国移民抢占了当地西藏人民的生活环境，从而使该地区原有的西藏人民面临寸找地方、重建家园的危险。特别是去年中共调来一批军队在古鲁麻钦地区扎营常驻，同时跟随这批军队而来的很多中国移民也在该地区任意盖房居住，而这些中国军队以及移民没有经过任何的匈奴，肆意占据农田和操场，当地西藏人民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另外，去年12月份，由24人组成的一批西藏流亡队伍从拉萨乘车来到定制后，经过6天6夜的艰难步行，临近夏尔冈博士，天气寒冷，再加上饥饿，噶桑喇嘛因辟比国毒不能给小孩做个的入职，无奈下这位出世不久的小女孩在她的母亲怀里饿死。生育的这23名流亡者现已经平安到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
前美国政府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新任国务卿鲍威尔提出，美国政府要在藏中和谈方面寻找新的解决途径。美国国际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公开发表声明中指出，美国新任国务卿鲍威尔表示，中国政府实施大量移民政策给西藏独特传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认为我们应该加强同中国政府间的交往，同时让对方知道大量汉人移民西藏将会使美中两国间合作关系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以及让中国方面进一步认清我们非常重视与关注达赖喇嘛与西藏人民所面临的问题。美国参院外交联络听证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美国上议院议员杰森·哈姆斯向鲍威尔问到是否同达赖喇嘛会晤过时，鲍威尔表示还没有。对此， 杰森·汉姆斯敦促鲍威尔同达赖喇嘛会晤，并答应为鲍威尔安排会见达赖喇嘛的具体时间。
美国参议员17日就人民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黑人将军鲍威尔为美国新国务卿举行听证会。鲍威尔在做郑重谈及新政府的对话政策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军人，一个试图找到自身参与世界的途径的军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虽受到资本主义的强力影响，人能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因此内耗掉巨大的力量。鲍威尔认为，新政府中国政策的挑战就是尽美国所能做建设性的事情，这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该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一起发展这种建设性的关系，共同面对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中国。他说，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对中国以礼相待，中国不是战略伙伴，也不是无可避免难以和解的敌人，中国是竞争者和潜在的地区敌人，但也是贸易伙伴，愿意在朝鲜半岛等与我们战略利益重叠的地区合作，中共是这一切的总和。中国不是敌人，美国要保持目前的这种状况，敦促中国发展法治，帮助中国接触到更多的自由企业以及民主的力量，使中国知道正确的发展方向。为此他提出要在教育及贸易方面加强与中国交往。关于两岸关系，鲍威尔说，美国将依据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并提供必要的范围协助。他说，一个强有力的安全的台湾是台湾得以继续繁荣的基础，也是该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基础。这位后任国务卿还说，新政府将推动藏人与韩人之间的和解。
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大乐家，在今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的来信呢？
在今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我向听众朋友们播读一封一位被人透露姓名的听众的来信。这位听众在信上是这么说的：尊敬的挪威自由西藏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你们好。虽然挪威自由西藏广播电台有许多听众朋友，但我是其中的一个小听众。平时我很喜欢听国内的新闻，特别想要听有关西藏政治问题，不但你们的节目都是西藏问题，另外我们这里听的时候很清楚，内容很详细，希望你们继续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西藏政治食物。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些的嘞，住在西藏阿里的小听众，2000年9月15日。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的所有同仁，向关心和支持我台的这位忠实的来自于西藏阿里地区的听众朋友致以由衷的感谢。很高兴您特别欣赏我台播出有关西藏问题的节目。同样，我们这所华语台的设立，其宗旨与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华人朋友与忠实的听众了解西藏的真相。今后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以史事详细客观地播出有关西藏境内的真实报道。希望你继续与我台联系，并且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谢谢。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三，平基达赖，中共斩断政教传承。
但现在的波达拉宫，因为现实达赖喇嘛已经流亡在外41年，波达拉宫成为没有主政的深宫大殿，少了达赖，中共认为是少了封建，也少了政教合一的卢武气氛。数十年间，布达拉宫面临数世纪以来罕见的冲击。达赖逃亡初期，爆发拉萨事件， 波达拉宫曾经遭到破击。文革初期，波达拉宫前曾经放着毛泽东的大照片，而现在更大的改变是，波达拉宫原来是西藏的政治中心，为了政教合一，还没有培育僧人参政的僧管学校，但现在一期都改观了，僧人全部退出政治。波达拉宫编称是供人参观的文物中心、旅游中心。波达拉宫失去宗教色彩，年轻的达赖喇嘛过去经常站在供丁看台上喂鸽子，从高处往下望，当时达赖看到的竟是来自各地的藏人排队有层层阶梯匍匐登高入贡的画面。这些藏人是达赖的子民，他们以膜拜波达拉宫作为尊敬达赖喇嘛的表示。而在中国入藏后，拉萨建设不断，瑞口站在昔日达赖喇嘛为鸽子处往下望，全是现代建筑与车水马龙，看不到传统西藏精致。陈平的瑞可以游览车绕行达赖喇嘛坐轿的专用道上波达拉宫。
请在下周星期日继续收听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林兆珍女士特写的西藏系列报道之三。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栏目中，请继续欣赏定居瑞士的西藏歌手内容司令多边演唱的《玉雄打萨》。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
Ya Rab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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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 Rabbi,